听众朋友，你哋好，我系刘耀玲，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今晚第二个钟头嘅粤语广播。而家系七月九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十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十点。我哋喺呢个钟头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喺呢个钟头，我哋嘅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同埋流行美语，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再度表示，逃犯条例修法已经是寿终正寝。反送中抗议者普遍认为，林郑月娥依然坚持固有立场，抗议活动将会因此是持续进行。不过有舆论说，学生的诉求怎样亦都是不能够满足，香港需要妥协。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和谭嘉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小范围会见媒体，专题谈到逃犯条例修法问题。他说他再次明确表示，逃犯条例修订工作以及条例草案已经寿终正寝。这次是林郑月娥迄今为止有关逃犯条例的状态的最新的讲法。围绕逃犯条例修法的争端，四月以来引发香港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鉴于中国大陆的法律制度和香港有很大的不同，抗议者对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非常惊恐，纷纷要求港府撤回修法。不过林郑月娥后来只是暂缓修例，或者这届会期结束的时候法案自动失效之类的讲法。香港媒体星期二快速报道了林郑月娥使用寿终正寝或者死亡这个最新的字眼。对此，公民党籍议员郭家麒星期二中午在立法会外面的记者会说，
Change the term, the terms of, you know, the death of the bill.
郭家麒话：林郑只系改咗有关嘅用词，使用寿终正寝嘅讲法，不过仍然拒绝收回呢一项修法，继续坚持原有嘅态度，后果将会系民众不如接受。如果大众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家睇唔到希望。上个月香港两次百万人游行的组织者民间人权阵线，亦都喺中午就林郑月娥嘅最新讲话表态。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s a very legal, very formal legal procedure.
該組織的副召集人梁永敏說，同樣的話反覆講並不見得好，於事無補。他們聆聽了林鄭月娥的講話，有關逃犯條例的修法，他仍然拒絕撤回。向立法會提交這項議案是一個具有法律意義而且非常正式的立法的程序，但是他只是說法案壽終正寢，而他們在香港法律的條文裡面，在議會程序規則之中找不到壽終正寢這個字眼。為什麼當局令到大家維持法制，而他自己就不運用法治呢？林鄭月娥在講話之中似乎更多承認政府的這項立法工作的失敗，並且說失敗的原因是工作做得不好，对社会的脉搏掌握不足，对民意未能够完全掌握。他又说现时已经彻底停止修例的工作。陈海兴是立法会外持续进行的绝食抗议行动的发言人。
我认为呢，今天的民进说 的话其实换汤不换药。
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在星期二林郑月娥所讲的话只是换汤不换药，因为他讲的不是一个法律的名词，法律名词应该是撤回。withdraw， 立法会里面并没有寿终正寝的讲法，大家相信法律文字，不相信林郑月娥的语言艺术。林郑月娥说，看到社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场面，一种数以十万市民和平理性有序示威的游行，表达意见和诉求，还有很少部分示威人士用暴力冲击作破坏的行为，发生警民冲突，造成警员、记者和示威者受伤，破坏香港法治精神。对此，议员郭家麒说，这是林郑月娥试图分化抗议者队伍的策略。对此，郭家麒又说，林郑月娥企图将香港人分化，但是郭家麒他想跟林郑月娥说是不能够分开的，所有包括和平集会和采取抗议的市民，他们的要求是一模一样的。民阵的副召集人梁永敏还重申了民阵的其他要求，其中包括要求建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和青年沟通，不能够只是和学生会接触，而要包括青年抗争者，尤其是立法会外面连续抗争的那些年轻人。
If our five demands still not to be heard by Carrie Lam，
梁永敏最后话：，假如上述有关诉求仍然得唔到满足，民间人权阵线将会继续举行抗议集会，有关行动细节将会喺以后公布。不过，亦都有舆论表达不同嘅意见。
香港的青年不会满意的，对啊，香港青年会怎么会满意啊？
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对美国之音话：香港嘅青年唔会满足嘅，而佢哋想要啲乜嘢咧，并唔知道，现时冇办法啦。你话点样嚟到妥协呢？外边有一个红色旅游嘅警告，大陆游客会唔会嚟香港呢？南华早报星期二题为《分裂嘅香港需要妥协嘅和言》嘅文章话：喺疯狂同分裂嘅香港，民众判断亲朋好友乃至陌生人，以往以佢哋嘅政治立场嚟到划线，一系就系朋友，一系就系敌人。文章嘅结论系冇边一方绝对正确，边一方绝对错误。认识到呢一点，妥协同对话依然仲有希望。另外，星期二系709律师事件四周年，香港嘅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社民连等团体发起维权无罪立即释放被拘禁嘅人权律师活动，前往中联办外举行抗议集会。新闻稿特别谈到709案同香港反送中运动嘅关系，佢话香港政府唔顾中国法制嘅缺失，企图修订逃犯条例，允许任何港人可以被从香港移交中国内地受审，身陷任意拘押、不公平审讯以及不人道待遇嘅危险，并且话呢种倒行逆施亦都面临港人嘅坚决抵制。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嘅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逃犯条例嘅修订工作已经系寿终正寝。不过，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认为，香港民众未来需要更多民主制度嘅保障。据美国之音地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嚟嘅报道话，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话，香港政府宣布唔再推动逃犯条例修法系正确嘅决定。不过，香港民众未来需要更多民主制度嘅保障。
比如说双普选的诉求，来真正落实香港港人能够自治的这个原则。
罗文嘉话：，比如双普选嘅诉求，真正落实香港人自治嘅原则。佢哋睇到呢次整个运动过程，一波又一波嘅香港居民同埋年轻人企出嚟呼吁，内心最渴望嘅就系民主。罗文嘉仲话：，期待北京当局知道，一旦有咗民主之后，就好难再走回头路。香港人将要求更多完整的民主和自由，不会因为逃犯条例寿终正寝而停止。他说，台湾的民主同样面临着中国的威胁，希望香港能够实现追求民主的目标，台湾亦都愿意有可能的范围内给予精神和其他方面的支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召开记者会说，引发争议的逃犯条例修订已经全面失败，并且宣布修订的工作已经寿终正寝。目前旅居台湾的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对美国之音话，不是咁相信林郑月娥的讲话，因为过去香港政府都是按照北京的指示来到办事。
中国政府这几年，尤其是那个习近平那个管制中国大陆对香港的影响，我没看见他会对香港那个管制会放松的。
林荣基说，中国政府这几年，尤其习近平管制中国大陆对香港的影响，他没看见习近平对香港的管制会放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送中条例和二十三条一样，都是放在香港人头上的一把刀，他不会收回去。林荣基也指出，香港现在年轻人反对的不单是送中条例或者是林郑月娥下台，而是争取直选特首的权利，相关的抗争应该是会持续下去。林永基曾经在香港经营了20年的书店，2015年在中国被失踪，并且因为贩卖禁书等的理由被关押了8个月，目前被中国政府以非法经营罪通缉当中。参与当场声援香港反送中集会的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对美国之音话，香港政府虽然已经暂停相关的修法，更加重要的是一国两制的精神是否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那当然包括说整个反送中的运动里面，其实目前我们也看到说可能会有很多人会遇到所谓的后续的这个秋后算账的问题。
他说，当然包括反送中运动里面，目前也都是看到很多人可能会面临秋后算账的问题，这个也都是他们要去特别关注的。他还谈到，如果有反送中的香港民众被政府冠上暴动罪的罪名，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台权会是将会持续关注这些人权捍卫者的处境。 今年是香港回归中国22周年，台湾陆委会公布的报告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在过去一年受到严重的冲击和挑战。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日前还说，有接到零星香港民众的电话或者电邮询问到台湾定居居留的事，但是还没有申请政治庇护的个案。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香港民众近来发起万众一心的抗议行动，表示反对香港特区政府提议修改逃犯条例的抗议。中国共产党当局进行了全方位的资讯的封锁和新闻检查，同时进行一边倒的宣传，调遣所谓的五毛党，即是伪装为普通的市民的官方舆论，是操控特工人员为中共造势，并且全面封杀批评香港特区政府和北京蔑视民意的网民的言论。这个局面导致外界对究竟有几多中国人相信中共的宣传是感到迷惑，但批评者说其实中共自己最不相信自己的宣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成百万的香港民众上个月上街游行示威，抗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动修改逃犯条例，使到中共当局今后可以将先前到香港绑架人到中国大陆的行为合法化，可以任意将在香港的人捉到去中国大陆去接受中共控制下的法院审判。在中共领袖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大陆，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公开宣扬坚决不要司法独立，称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影响。中共官方传媒则公开宣扬中国的司法必须是要为中共提供方便的刀。香港民眾對聽命於習近平當局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堅持不撤回修改逃犯條例動議的抗議仍在繼續。同時，中共一方面指令其控制下的中國傳媒包括網絡媒體對香港民眾的抗議活動，以及為何有這麼多的香港人感覺忍無可忍，表示公開抗議的資訊進行全力全方位的封殺。另一方面，則開動宣傳機器和調派五毛黨大力宣傳抗議者，一是接受了外國敵對勢力的操控，一是就是暴徒。
在中共當局嚴密控制的社交媒體新浪微博上，有關香港抗議活動的典型的言論包括：香港就似被慣壞的小孩一樣，改革開放繁榮了一國兩制的經濟，忘本之後一邊因大陸增長了經濟，一般看不起大陆人，香港物价和住房都很贵，虽然有优良的制体，但是如果忙本，经济亦都会衰退，动乱会使一切衰败。另一则留言是这样的：香港自我们接受教育以来都推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每每看到这样的新闻心都会很痛，我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团结？组织的溃败往往是从内部开始，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爱护自己的国家，维护祖国的团结呢？暴力解决不到任何的问题，只会冲突加剧。我爱我的祖国，衷心祝愿祖国统一。这种舆论一边倒的形势，不单使一些人对中国只有粗浅了解的人感到困惑，而且亦都显然亦都使擅长报道国际新闻、报道中国问题的美国纽约时报的一些记者感到困惑。
7月1日，《纽约时报》英文版发表分析报道，大标题是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反对香港抗议活动，细标题就是不单止是他们接受了中共当局的宣传。7月2日，《纽约时报》中文版再将该分析报道翻译成中文来到发表。该分析报道一方面承认独立的民意调查在中国是不允许的，因此判断公众对香港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够靠猜度；另一方面又讲述了一个他所讲的令人意外的事例，就是在美国名校接受教育在香港工作4年并且没有打算从香港搬回去内地的一个中国人可以获取自由的新闻，而不是只能够根据中国官方宣传了解香港抗议活动。但这一位中国人亦都对香港的抗议者持强烈批评和反对态度，认为他们的抗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报道说，这些中国精英专业人士的观点表明，中国人对香港的强硬立场超出中共当局的宣传， 从中可以睇到喺中国好多人如何看待呢座嘅城市，进而引申到佢哋如何看待自己嘅国家上，发生咗一个根本性嘅转变。呢个反映出大众对好多人称之为中国模式嘅成功有一种根深蒂固嘅信念，即以个人权利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喺度推动中国人民从经济利益嘅角度睇世界，对香港抗议活动嘅怀疑态度表明，呢一种睇世界嘅方式已经深入人心。呢一种谂法认为，自由唔能够当饭食，香港人享有嘅嗰一种个人权利喺媒体、法庭同街道上挑战政府，将喺中国导致混乱，使大众翻到贫困同饥饿嘅时代。
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他知道《纽约时报》的那篇分析报道在很多中国人和中文读者当中引起很多争议和批评，因为该报道给人的印象就是中共的宣传已经深入人心，受到包括很多可以获得到自由的资讯的中国人也都听信了并认同了中共的宣传。胡平说，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边个亦都唔能够否认，连中共当局自己亦都唔能够否认呢个事实，就系中共自己亦都唔相信民众接受并相信咗佢嘅宣传。咁佢话喺呢一点上，中共当局自己就好清楚啦。所以中共当局从来都唔相信所谓嘅民意调查，尽管好多民意调查，包括西方嘅一啲大名鼎鼎嘅学者、学术机构、民意调查机构喺中国做调查。话是中国政府享有的民意支持度和信任度之高，甚至远远超过民主国家的政府等等，但对这些调查结论最不相信的就是中国政府自己，因为他一是真的相信，为什么还要将这么多事都压得这么紧呢？
胡平说，很多中国观察家知道，除了那些中共网路舆论特工之外，中国人对香港抗议问题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对那些看法需要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解读。而《纽约时报》作为面向美国、面向西方读者的西方报纸，在报道中国人这些细微的微妙看法时，就显得比较力不从心。据我了解，中国国内有一些人对香港反送中运动有些不同的看法，其实他们是着眼于另外一个角度，他们无非就是认为你香港人越是争取越是闹，当局恐怕就会越是打压，这样反而对你们不利。这个并不表明他们支持中共当局的打压做法，亦都并不表明他们对香港人捍卫自己的自由、法治的行为不以为然。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遭遇、自己的所见所闻，认为民间的抗争时时都是得不到成果，反而是招来进一步的打压。他们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也就是说他们的价值观和香港市民和我们没什么太大的区别，而西方媒体的报道一般就是很难将这个这么复杂的意思表达出来。
自从在外国势力苏联的资助和支持之下武装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来，中共当局公开宣扬实行舆论一律，将反对和批评的声音视为非法言论以至非法行动。在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其宪法文明规定公民有言论表达自由的中国，妄议中央甚至成为一个不见于中国法典的正式罪名。中共当局公开以言治罪，使到很多中国人谨言慎行，不敢说可能令到当局不高兴的话。这种局面是否都导致了《纽约时报》这样的西方传媒在报道中国民意动向的时候遇到特殊的困难呢？胡平认为这个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非常自然的。他说，很多人你一是去问一下他们，他们确实是这样讲的，说中共认可或者爱听的说话，哪怕是在匿名的情况之下都是这样讲。向外来的记者进行民意调查的人说真话，对他们自己安全并没有威胁的情况之下，他们亦都会说一些跟官方的论调很相似的说话，这个都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你想想，我们都是从中国来的，我们应当知道一般的人都说了成为习惯，不单止会接受一个采访，你一看你就是外媒， 就满足你的需要，就一下子讲出了真话了。而在个别的场合怎样讲，在这个场合还是照样这样讲，这个也不能够代表他的真实的观点。
长期研究中国政治和历史的学者胡平说，对中国问题观察家甚至是中国人来讲，观察中国民意还有一个超绝的困难。他说还有一种情况我们都很清楚，你想想，中共当局调遣野战军杀进北京，真要民主反腐败的抗议者的六四事件过去都30年了，而且互联网的打压日甚一日，这种情况久而久之必然造成一种后果，那个就是很多人不能够将自己所想的变成所讲的，到后来就会将自己所讲的变成所想的。胡平举例说，对一般人来讲，自己心里面想讲什么但是不能够讲，只能够讲言不由衷的话，这种分裂会导致人的焦虑，于是有人为了克服这种焦虑，就努力去相信自己所讲的言不由衷的话。
胡平说，他本人的亲身经历就是在1970年代中期，中共独裁者毛泽东怂恿他的打手，也就是后来大众所讲的四人帮为非作歹，在中国引起很大的民怨。他在四川成都那时跟很多人私下里面闲聊，不存在住高密的问题，但是这些人在闲聊中所讲的话居然也是认同为非作歹的四人帮。然而在1976年毛泽东死之后，四人帮被捕，那些人跟其他人一样敲锣打鼓欢天喜地，一夜之间就变面了，从而令到他认识到先前他们看来很认真认同四人帮的言论，其实并非反映他们的真实的想法。
目前中国公众对香港抗议问题和其他很多重大问题的真实想法就究竟是什么依然成谜，但是对观察家他们来说，现在有两个事实是清楚的，一个是中共当局自己也不相信民众听信并且相信中共当局的宣传，一个就是中国当局严禁独立于中共控制的机构对中国民意进行科学的调查。在中国政府发布的最新市场准入清单中，新闻出版和民意调查被列为禁止外资进入的行业。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是主要报道未来主义马戏团传统节目变身高科技奇幻冒险。我们会看看德州一个慈善机构怎么帮助巴基斯坦的残障儿童重建新生活。我们会看看艺术家展现他们的多样性。最后是最新的科技改变外卖送餐服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科技正在迅速改变娱乐的形式。虽然有人担心沉迷游戏的时间太长会阻碍与其他人相处，但是在洛杉矶的双比特马戏团，游客可以两者兼得。马戏记者李艾琳在洛杉矶报道。
想象一下传统的嘉年华游戏，它是能够令你惊心动魄，这个就是在双比特马戏团才能够感受到的。我觉得所有街机游戏都升级了，我今晚玩了几局唞不到气，成身汗。游戏当中加入了好像摄像机和感测器等的高科技技术，为游客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游戏方式。在一个新的逃生的房间里面，游客可以集体享受冒险游戏，他们可以乘坐水上救生艇，在虚拟实境当中向外星人射击，或者和朋友一起驾驶太空船，甚至连饮酒都是由这样的机械人的调酒师招待的高科技娱乐形式。
我从来没有喝过机械人调教的酒，这个简直是非常好，他甚至还摇了酒。
双比特马戏团为人提供了最新的创新游戏，很多游戏就在这里诞生的。
We're standing here in the 2-bit circus shop, and the 2-bit circus shop shares a wall with the 2-bit circus park.
这里是双比特马戏团商店，这里和双比特马戏团就是一墙之隔的。这个就代表着我们在朝头早这里就是创建游戏，晚上就在那边去测试。 我哋拥有一支令人难以置信嘅创意团队，佢哋经常进行新嘅娱乐形式创新嘅，而我哋可以真正地令到游客可以去测试体验呢啲嘢。
联合创始人格拉德曼曾经为军队制造过机械人和自动驾驶汽车原型，他作为马戏团的演员拥有完全不同的职业生涯。
I was touring around the country doing crazy stuff on stage.
我在全国各地表演，在成千上万人面前表演疯狂的事情，这个马戏团能够将制作游戏和表演互相结合，两者都是我挚爱。
另外一个联合创始人布希内尔是一个拥有工程学背景而且受过训练的小丑的演员，他父亲是电子游戏公司亚特利的创始人。
My dad wants to move in here. He freaking loves this place. And you know, he comes back, he's always...
我爸爸想进驻这个马戏团，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的，所以他就来了。他总是有新的想法，痴迷于思考我们应该怎样去改变，应该做些不同的事情。
这个位于洛杉矶的小型游乐场只有百货公司那么大，这个也是有原因的。越来越多的商铺因为网上购物的竞争而关门，相比特马戏团希望在一个空置的地方起公园。
We have built it to be able to just slot right in. And so for
我们利用这些空地建设了相比特马戏团。对，所以我来讲，这个才是真正的规模。这种形式在全国100个城市都有，所以我们还可以在这里重复测试优化这种模式，然后在全国复制。
他说或者有一天这类的马戏团会开在世界其他国家。记者李艾琳，洛杉矶报道。
休斯顿一个慈善机构将巴基斯坦的残障儿童接来美国接受治疗，并且帮助他们重建生活。下面是记者雅齐布带我们看看有关情况。
雅希法拉希德八岁的时候在巴基斯坦的屋企里面触电，他被严重烧伤毁容，他没办法走出家门，他的家人也很痛苦。
我们清理他伤口，为他输液，无论他需要什么我们都会尽力去做，他可以生存下来。
在拉合尔夏拉尔医院医生的帮助之下，总部在休斯顿的慈善之家将亚希法接到美国是进行治疗和康复。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哈什马特埃芬迪说，这个组织帮助有需要的儿童来到美国接受免费治疗。
Or basically, we do this that medical missions take care of.
我哋嘅任务就系为其他国家嘅儿童提供免费医疗。如果手术过于困难，当地无法完成，我哋就会将佢哋接到美国进行治疗。
呢个组织已经系帮助咗100多名好似亚希法咁样嘅巴基斯坦残障烧伤嘅儿童嚟到美国接受治疗，并且装上假肢。埃芬迪说，他们的组织支付一些手术和假肢的费用，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医院会免去这些费用。安德里亚·马丁内兹是休斯顿的一名假肢的技师，他为这个组织带来的儿童提供免费服务。几年来，他已经治疗过几名的巴基斯坦儿童。
Since I've been working with them for so many years with the House of Charity,
我已经和慈善之家合作了很多年了，我参加过他们子女的婚礼，他们和我的同事分享了他们的食物，亦带给他们的文化。
受到这个组织照顾的儿童一般是住在办公楼的客房里面，义工和工作人员会帮助他们接受康复治疗。埃芬迪自己亦都是癌症的生患者，他说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帮助小孩子。
Zindagi hai ye meri. Agar.
这个是我的生命，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我就不可以生存。
在美国接受治疗之后，这些儿童回到巴基斯坦的屋企里面更加有信心感面对未来。记者雅齐布在德州休斯顿市报道。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300名本地艺术家利用视觉艺术展示出美国人的价值观，他们创作的装置艺术关注移民故事，显示出多元化就是美国的力量。下面的记者苏君的报道。
这座位于黑石艺术中心画廊内的大型房屋结构被300个由300位艺术家创作的板块覆盖住，每个板块着力显现艺术家的祖先长途跋涉来到美国，无论是否自愿。
We have six artists who trace their ancestry to the Mayflower.
我哋有六位艺术家嘅祖先追溯到五月花，佢喺1620年抵达麻萨诸塞州，佢展现咗所有嚟自欧洲、亚洲、南美洲，直到大约一两年前嚟自中东嘅艺术家嘅主要移民浪潮。
一个房屋专案嘅联合组织者艾林维斯将佢嘅板块献俾佢嘅祖父。佢喺1900年逃离罗马尼亚嘅宗教迫害，喺费城购买咗一处商业地产。
The Philadelphia Historical Society certified that his building was.
费城历史学会证明咗佢嘅建筑系地下铁路嘅一站，喺南北战争之前用嚟帮助奴隶逃离南方。而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关于我哋嘅生活如何喺呢个国家交织喺一齐嘅美丽故事。
一个房屋专案是 ArtWatch 的创意。ArtWatch 是来自华盛顿特区的一班艺术家。
We formed about 2 years ago to develop projects.
我们大约两年前成立来做专案，利用我们的视觉艺术技能来维护正确的美国价值观和原则，民主、包容、团结、宽容。这个是至今为止我们完成的最大的项目。
艺术家的家人来自世界各地。
We represent a very wide swath of the world that's came to the U.S.
我哋代表咗嚟到美国逃离迫害、寻求更好生活、逃离极端贫困嘅一个好广泛嘅层面。呢啲今日仍然系迁移嘅成因，佢从未改变过。
呢个房屋嘅结构仲包括由美洲原住民艺术家创作嘅板块，佢哋嘅祖先喺欧洲人嚟到之前就住喺呢一度，仲有人讲述奴隶制嘅故事。
I did a drawing part of Africa because that's we kind of know that's where we.
我做咗非洲嘅绘画部分，因为我哋知道我哋嚟自嗰度，但唔系特定嘅某啲地区。我画咗美国同北卡罗来纳州嘅一部分，因为呢个系我可以追溯到嘅点滴。即使我哋唔系自愿嘅被带到呢度，我哋亦相信希望同机会。
记者苏君皮尔逊喺华盛顿报道。
自動駕駛技術使到網上購物變得更加快捷和高效率。加州一間初創企業就開始提供完全無人駕駛的送外賣服務。下面是記者艾爾馬斯利的報導。
相比去商店買餸，毛里恩·布拉斯科維奇更加喜歡網上購物。他落完訂單後只需要等著貨物送到就好了。无人驾驶车辆会通过 GPS 感应器、雷达和录影镜头锁定客户的住址。车辆到达之后，客户会收到一个能够解锁汽车后备箱的密码，这样他们就能够将买的货物搬出来。订购的货物有鸡、红萝卜、豆，运输的时候全部都是控温。这项服务由 AutoX 运营，该公司是几个寻求将自动杂货店带入主流的公司之一。现在他们的送货服务只提供给加州圣约瑟市公司总部附近的居民。
We're offering two kinds of shopping experience. Either you shop online and have it.
我们提供两种购物体验，你可以线上购买，然后等着无人驾驶汽车将货物送到，这个意味着价格较低，或者亦可以等车来了之后在后座车厢上的移动商店上购买。在目前的早期实验阶段，工程师依然坐在车里面，这样在发生危险或者是导航系统出问题的时候，他们能够接过方向盘。毛里恩·布拉斯科维奇对这种新服务感到兴趣，但是科技令他想起过去的时光。
Kind of like the old days when you'd get the milkman and the bread man come by the house.
这个有点像过去的牛奶和面包配送员，他们逐家逐户的送货。现在一个小型杂货店直接开到门前，而你不需要去商店就可以拿到想买的东西。这项服务使布拉斯科维奇能够在落单之后处理其他的事，或者是一边等着货物送到，一边好好放松。记者艾尔马斯利，华盛顿报道。
多谢收睇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明日之音》嘅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务院7月8号批准咗两项对台军售案，分别系价值约20亿美元嘅108架 MIA-2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同埋相关嘅设备，以及250枚毒刺导弹同埋相关嘅设备，总金额达到2亿2400万美元。呢两项嘅军售案目前已经送交美国国会等待批准。有关详情，下面系《明日之音》驻台北记者林峰嘅报道。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 DSCA 在他的新闻稿之中表示，向台湾出售这些防御性武器装备能够支持台湾武装部队现代化以及拥有可靠的防御的能力，从而符合美国的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还表示，这两项军售案有助于提升台湾的国家安全，并且有助于维护地区的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和经济进步。美台商业协会对特朗普政府批准这两项对台军售案表示欢迎。会长韩瑜伯说，这批坦克和导弹将会给了台湾陆军提供现代的实力，可用于震慑和复杂化解放军部队胁迫恐吓台湾的作战的筹划。这些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第四次对台军售，亦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台湾外交部在7月9号对特朗普政府批准这笔军售表示欢迎。
我国政府感谢美方逐步落实对台军售常态化的机制，使我国能够及时获取防卫所需的装备，有效提升吓阻能力。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说，他们政府感谢美方逐步落实对台军售常态化的机制，使到台湾能够即时获取范围所需的装备，有效提升吓阻的能力。李宪章还表示，台湾处于中国野心扩张的最前线，因此获得这批武器具有重要的意义。
那么这次我方采购 M1A2 战车及各式飞弹，对于提升我国自我防卫能力以及落实我国军整体防卫作战概念具有重大意义。
他说这次台方采取 M1A2 战车和各式的飞弹，对于提升台湾自我防卫能力以及落实台湾军整体的防卫作战的概念具有重大意义和助益。这两种武器的新购是台湾方面提出的。美台商会的新闻稿说，台湾采购的108部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可能会装备到台湾陆军第六军团驻扎在台湾北部的两个装甲营，新型坦克将会替换目前已经老旧的 M60A3 巴顿坦克和 CM11 勇虎坦克。台湾国防部发表声明说，这次美方同意军售的项目是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持续提供给台湾的防卫性武器，是台湾军方争取多年的重要防卫武器装备。台湾军事专家、航空最前线采访编辑许剑雄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美国对台军售是一次重大的突破，是蔡英文政府上任三年多以来首次采购到新型的武器。
中华民国陆军的战车30多年来都是 M60 跟 CM11，但现在终于有一个新的战车进来，而且是 M1A2。
他话，中华民国陆军的战车30多年来都是 M60 同 CM11。现时终于有一个新的战车入嚟，而且是 M1A2。他相信这些对士气的提升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没多久之前 F16V 的案件一下子就说要，一下子说不要，现时总算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军售的来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曾经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出售武器，已经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的交涉。他说，中方敦促美方充分认识到有关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严重的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特别是817公布规定，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严重损害中美重要领域合作和台海和平稳定。但台湾外交部表示，美国对台军售不会影响两岸关系，反而有助于维护两岸关系的稳定。
美国政府依照台湾关系法持续军售台湾，并不会对两岸关系造成影响，相反的，就会有助于强化台湾防卫实力，吓阻可能的军事进犯。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又说，美国依照台湾关系法持续军售台湾，并不会对两岸关系造成影响，相反的，强化台湾的防御实力，吓阻可能军事进犯，才能够维系两岸的和平与稳定。在美中贸易战仍然是进行之际， 特朗普政府批准这笔对台军售，料将会加剧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佳正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两大国的战略竞逐使到美国更加看到了台湾的战略价值。
当然美国会有一种意图，就是在改善提升跟台湾的关系的同时，也用台湾去制约或者甚至去刺激北京。
他说当然美国会有一种意图，就是在改善提升和台湾关系的同时，亦都用台湾去制约甚至刺激北京，用一般的话来讲就是打台湾牌。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的报道。
中国政府最近提出要求，如果想让美中双方达成贸易协议，必须全部取消美方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对此，负责中国事务的前白宫助理贸易代表杰夫·穆恩认为，这个要求并不意外，而美中贸易谈判似乎是在原地踏步，前景难以预料。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包容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本 G20 峰会上同意恢复美中贸易谈判，紧接着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上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单方面加征关税是中美经贸摩擦的起点，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协议，加征的关税必须全部取消。负责中国事务的前白宫助理贸易代表杰夫·穆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的表态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取消全部关税一直是中国在谈判中强调的核心诉求之一。穆恩说他并不意外，这个要求听来很熟悉，五月上旬贸易谈判终止之后，中国副总理刘鹤宣布了三项要求，一是取消关税，二是确定中国采购美国商品的数量要符合实际，三是确保协议文本的平衡性，所以说这个符合中国一直以来提出的核心要求。此外穆恩还指出，是否能够取消关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总统，因为特朗普将关税视为重要的谈判筹码。他还表示，两国领导人会后没有签署联合声明，亦没有公布具体达成的共识，美中谈判似乎并没有很大的进展，相反中国做出让步的可能性似乎变得很小。穆恩认为谈判还在原地踏步，但是贸易谈判中的心理因素改变了很多，在谈判破裂前中国基本上是想维持现状，其中包括$3,500 亿的贸易顺差，但是在5月10号左右中国做了决定，因为特朗普总统的手段对中国是个攸关生死存亡的威胁，这个就是为什么看到中国加大反美言论的力度，中国更加坚持他的立场，这一点亦体现在官方声明里面，所以对中国来讲做出达成协议所需要的让步会更加困难。特朗普政府从5月10号起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 亿商品加征的关税率由 10% 提高到 25%。中国国务院关税委员会随后宣布对进口至美国的商品施加报复性关税。穆恩指出，除了中国此前的强硬态度，特朗普总统的反复无常使到谈判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穆恩认为，从很多方面来讲，整个局面变得难以预料，到目前为止贸易谈判已经进行了一年半，中间有很多反复和变数，很多变数都源于总统的推特，所以看到5月5号宣布加征关税的推特，他认为要走很长的路，并且可能会面对很多不确定的事。美中双方将在这个星期展开新一轮贸易谈判，但是针对中国取消关税的要求，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上星期表示，美国方面已经很随和，不会在谈判期间取消现有关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容在华盛顿报道。
作为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国计划向150个国家提供超过$10,000,000的资金，但是贸易战的持续迫使机构重新评估投资风险，中国的努力可能是付诸东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的报道。
长期以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资金。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克里曼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美国成功的大幅削减对华贸易逆差，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以美元计价的投资能力可能会下降。但是考虑到中国持有大量美元资产，这个将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一月首次对中国征收关税前，中国的外 外匯儲備是3.14万亿美元。去年十月，这个数字大幅下降至3.05亿美元，创18个月新低，但是已经有回升，六月收于3.12万亿美元。在六月底的日本20国集团峰会后，美中两国的贸易局势有所缓和。特朗普称将暂缓对中国新增关税，以换取中国从美国购买大量农产品，但是美国对大约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仍然存在，达成贸易协议亦遥遥无期。特朗普星期日表示，美国正在从向中国征收的关税中获益。贸易前景的不确定性使到贷款机构对可能受到美国关税影响的一带一路项目越来越谨慎。他们担心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资金或者在供应链发挥关键作用的中国企业的信用质量出现恶化。路透社星期一引述一位驻北京的资深银行家说，在分析贸易战可能对投资者造成的潜在影响后，他们正在考虑拒绝为一些一带一路项目提供资金。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同比下降5.1%，至56.3亿美元。在国内经济受到贸易战打击之际，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项目时将变得更加挑剔。克里曼表示，中国可能会对战略性基础设施项目实施更严格的优先次序。贸易专家仲指出，在大型项目难以实施的情况下，中国存在为一些不良项目提供资金的风险，这个将导致债务国难以偿还债务，加剧中国的金融脆弱性。即使存在不确定性，银行家仍然关注潜在的投资机会。日本投资银行野村证券6月5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随着美国和中国将进口商品从彼此转向其他国家，东南亚国家可能成为贸易和投资机会的接受国之一。到目前为止，越南是最大的赢家，对中国和美国的出口都有所增加，这个有助于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提高到7.9%。野村证券表示，台湾、智利、马来西亚和阿根廷亦是受益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表示，将会在立法院推动中共代理人的修法。不过在野党的国民党就批评说，此举是为了选举的考虑，并且将危害言论和新闻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7月8日星期日举行一项名为中共代理人修法炒选情绿色恐怖变本加厉的记者会。国民党立委林维洲批评蔡英文总统推动相关修法是为了选举考量。
定这个法，我觉得是只是在制造冲突了，制造话题，制造冲突，然后捡到枪再捡一次啊！对岸或是人民。
林维洲话定呢一个法，佢觉得只是喺度制造冲突话题，对岸人民或者系国民党反弹好大，但系蔡英文更勇敢嘅往前走，冇枪。就自己製造一支槍，丟在地上，執起來，為了選舉。林維洲還說，民進黨修法的內容，規範對象不單止包括黨政軍，只要相關團體和中國方面有協議、開會、呼應主張，未來都將觸犯法律。國民黨立委曾銘忠還認為，相關修法將會危害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在定義不清的情況下執行時更將衍生爭議。中共代理人修法的重點包括，台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者其他的機構，不得與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具政治性機關、團體或者是涉及對台政治工作、影響國家安全或者利益的機關、團體或者其代理人，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政治宣傳，或者参与会议发表危害国家安全决议、共同声明或者相应声明，违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500万以下的罚金。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表示，将在立法院下个会期努力完成中共代理人的修法，尤其今年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等于是对台湾进行全面渗透，必须严肃面对。蔡英文仲强调，中共代理人草案将透过立法委员审查， 并加入社会的讨论。台湾是民主国家，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同时，亦都要保护言论自由。这个亦都是很多民主国家正在做的事情。此前，台湾立法院已经通过了所谓的国安五法，在国家机密保护法方面，公务涉及的机密和退离职人员出境管制最长六年，泄密最重判刑十五年。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方面，少将以上退将、泄密政务副首长以上人员终身管制参与大陆政治性活动，若认定妨害国家利益及尊严且违反情节重大，最重将剥夺月退俸。蔡英文总统日前透过面书仲谈到，相信大部分军人及退休将领都是永远对国家效忠，一生为国家奉献。但是如果有少数退将跑去中国唱中国国歌，向中国国旗敬礼，做出有损国家利益和尊严的事，甚至使台湾人民受到伤害，就应该受到最严厉的处分。蔡英文仲说，香港反送中给台湾一个讯息，如果自己不守护国家的主权，不保护国家的安全，葬送的将会是真实的自由与民主。台湾民进党立委游美女等人日前召开的一项公听会指出，希望透过立法解决境外势力干预台湾的自由民主体制，透过建立公开透明的登记制度，阻吓外国代理人在台湾为其政治经济目的而影响台湾政府部门的运作。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美国海军一艘的濒海战舰已经是抵达樟宜海军基地，成为近年来第四次被轮派常驻新加坡的美国战舰。美军说这个是美国推行的自由与开放印太战略的重要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的报道。
独立级蒙哥马利号濒海战舰星期六在樟宜军港靠岸，7月8号星期一接待了当地媒体的登舰采访。舰长爱德华罗索说，蒙哥马利号的首次海外部署就在重要的印太地区，他对此感到荣幸和责任重大。独立级濒海战舰是美国特别为浅海作战而设计的新型战舰，这种军舰具有较强的航行机动性和作战灵活性。海军后勤部西太平洋战区指挥官挺奇少将说，轮派濒海战舰常驻新加坡，不单止彰显美军在这个地区的存在，而且为美军海上安全行动和地区安全合作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并增进美军与伙伴国海军联合作战的能力。自由号濒海战舰2013年抵达彰宜海军基地，成为近年来第一艘被轮派常驻新加坡的美国军舰，但是在第三艘濒海战舰2017年11月完成轮调离开新加坡之后一年半时间里面，美军一直没有派出军舰接替在彰宜海军基地的轮调部署。观察人士说，新加坡军舰轮驻项目脱节，可能和美国海军的濒海战舰项目出现了技术装备和人员培训问题有关。过去几年来，轮驻新加坡的濒海战舰为美军在南中国海展开各项行动提供重要支持，因此亦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脱节可能与北京不断向新加坡施压有关。新加坡驻美国大使米尔普里今年6月在华盛顿说，即使亚太地区国家一直享受着美国的军事存在，他们同时亦从中国那里的巨大经济存在中受益，因此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需要权衡与美国同与中国的关系。不过美国国防部主管印太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说，美国与新加坡的军事合作关系一直很坚挺，没有被减弱。施瑞福说，新加坡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坚定的伙伴，并强力致力于地区与全球安全。新加坡是美国在这个地区唯一的主要安全伙伴国，为美国军舰和军机提供进入这个地区的重要途径，而美军的存在为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提供支持。新加坡5月底在高规格接待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到访时宣布，两国计划在年底前签署升级版的新
中两国国防交流与安全合作协议，包括两军在2020年举行海上合作演习。不过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安全与国际事务主任方国威对美国之音说，新加坡与中国的国防合作级别远远不及他与美国的防务合作关系，亦不会影响新加坡与美国的长期军事伙伴关系。方国威说，基于过往的经验，他不认为这是一场零和游戏，他看不到一项合作会削弱另一项合作，也就是新加坡与美国的军事互动。美国海军濒海战舰每次轮驻新加坡通常会持续一至两年，在未来几个月中，蒙哥马利号预计将展开一系列海上安全项目，包括为东南亚地区多个伙伴国提升他们的海上活动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当很多人从疾病或者受伤当中恢复的时候，有些人不考虑营养，其实营养就可能是恢复健康的关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病人莫卡尼·麦库姆从医院回家的时候，并不认为营养是完全康复的必要条件。他说，
I was really, really weak. You know, I could even hardly walk with the cane.
麦库姆说，他非常非常的虚弱，甚至拎住拐杖亦都唔能够行路。麦父母并冇将佢嘅虚弱同营养不良联系起嚟，直到医生对佢进行咗评估。
The malnutrition is invisible to the eye, and therefore it remains underdiagnosed and undertreated.
雅培健康研究员苏拉苏洛博士话：营养不良系肉眼睇唔到嘅，因此佢仍然未有得到充分嘅诊断同治疗。麦父母参加咗一个家庭健康护理项目，并且得到了详细的营养计划。大多数美国人都能够获得食物，但三分之一在家庭健康护理之中的病人营养不良，或者有某些的营养不足，这个使他们的健康和恢复处于危险之中。
Nutrition is not the primary reason why patients usually come to home health. However,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nutrition to promote their strength.
倡导健康护理海蒂莱利说，营养通常并不是病人来家庭健康护理的主要原因，不过重要的是他们要关注营养来提高病人的力量，使他们更快的恢复。雅培和倡导健康护理的研究人员想要找到一种方法来减少住院和促进病人的健康。在雅培资助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在家庭健康护理之中接受了营养教育的病人，在受伤或者患病后90日内住院或者再次住院的可能性降低了近 20%。
Through identifying the patients at malnutrition risk, feeding them with the right nutritional drinks, you are increasing their chances of recovering faster.
苏洛博士说，通过识别有营养不良风险的病人，给他们提供正确的营养饮品，你可以增加他们的机会更快的康复，不再回到医院来，或者一开始就不用去医院。该研究的目标之一是创建一个病人可以自己遵循的项目，这个也是病人接受营养教育的原因之一。
And their outcome is so much improved. They have more strength, they heal quicker, they have less falls, they have less readmissions.
倡导健康护理营养师格雷琴·范德堡说，他们的结果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们有了更多的力量，比病人愈合得更快，跌倒的机会更少，他们重新入院的机会更少。研究人员希望其他的医疗项目和医院也都能够利用这一项的研究来帮助其他的病人。麦父母说，他感觉比刚刚开始参加这个项目的时候更强壮，更有活力。他将自己的健康状况的改善归功于家庭健康护士的支持和对营养的重视。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